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艺术家，他们分别是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主任方源教授，欢迎方老师。
谢谢谢谢。
还有一位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歌手张琪，欢迎张琪。
大家好。
两位呢以前都参加过我们中文电台以前的节目啊，欢迎回来。那么这次呢，我们正好借西雅图华人的春节晚会啊，能够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我们西雅图这个春节期间参加各种表演的两位艺术家。那么也非常感谢你们能够参加我们的春节晚会。方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到西雅图的？
我到西雅图差不多有两年半的时间了。西雅图这边的气候很好，然后我们的中文电台我也觉得办得非常好，而且尤其是我是看到这次是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春晚历史上是规模最大的，阵容最豪华的，而且水平最高的，而且和我们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一起合作办的这个。
谢谢方老师。那张琪呢，你到西雅图多久了？
我是老美了，我是1993年的来西雅图的。
我想西雅图好像特别是华人当中没有人不知道张琪的，应该是
不会这样吧。不过我可能唱歌是比较早了，就是开始我们这边群众活动的时候我就开始唱，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吧。对，
03年到18年也有15年了，
15年的时间了，非常长了。
是。
那你原来在微软工作也工作了十几年是吧？
对，我在微软1995年吧到2011年也是工作了16年在那边。
方教授，您是最早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
我最早到美国是94年吧，那时候是过来上大学，在美国的东部。东部的气候反正是不太好，要跟西雅图比的话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当时到美国读书难吗？就是比如说学费贵不贵啊，拿奖学金难不难啊，需不需要去打工啊，你是音乐家。
那个时候呢，那个时代就是90年代初的时候，如果到美国上大学是非常难的，因为第一关最难的其实就是签证。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北京嘛，然后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北京的使馆是这样的，发放的学生签证的话，它的拒签率是特别的高的，几乎在90%左右。他们那时候是看你必须是到美国念很好的大学，然后还要有很高的奖学金，这样才有可能给你批签证。就像前阵那个黄晓明演的那个《中国合伙人》的电影，其中有一个镜头跟我们那时候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门口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有人从美国大使馆出来以后，护照没有拿在手上，手上拿了一张黄条，外头真的有人就鼓掌，因为黄条的意思就是通过了签证了。
所以当初你拿到黄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当时拿到黄条还是一个很激动的心情，就是甭管我当时是愿意来还是不愿意来，但是既然做一个事情把它做成功了，总归是件开心的事情。
所以您很早就到了美国，但是最后呢又在好像开花在美国结果在中国是吧？
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咱们国内吸引就是海内外的有学历的或者拿到过什么奖项的人回到国内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作为北京市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引进的项目，所以回到国内。
我问的太快了，那这个你在美国求学然后又得了奖，这段时间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美国什么地方上学？
我在的那个地方是在俄亥俄州，那个地方叫 Oberlin， 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town。 我那个学校叫 Oberlin College， 是一个在美国应该算是还是不错的一个学校，然后中国也有些很有名的人从那儿毕业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大音乐家黄自先生，他就是1922年从我那个学校毕业的，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包括中国音乐学院还有国内的很多的音乐学院都有黄自先生的雕像就在院里放着。 那个时候呢，当时刚来的时候呢，确实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出来的都少，而且国内那个时候跟美国的很多的地方的情况不太一样，不能说差距大，咱们先说情况不太一样。比如说到美国上学以后，一个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的电脑在国内那时候，你像九十年代初就是什么386啊、486，什么什么什么网络啊等等这些东西来讲，都
没有的，互联网都
没有的。所以到了以后要选课，我们想应该很简单嘛，就到教务处拿个表选课就完了。结果不是，在电脑上选，一下子就傻了，根本不会选。
现在通了。那后来毕业之后，也在美国发展了，是吧？
对，毕业以后呢，在几个学校教教书，然后呢，教了一些他们的学生，而且学生也有一些获奖的，然后自己呢，还参加了很多的什么音乐节啊，那些音乐节呢，也都算是有欧洲的，有美国的，然后这些音乐节的活动就是每年都是从各个音乐学院会选一些比较好的孩子，年龄段差的，大概在18岁到22岁这么一段，就是本科段的这个。
您得到的最高奖项是什么样级别的？
最高奖项如果按照咱们套用咱们国内的上来讲，就是、说是国家级的重要赛事的大奖。
哪个国家？美国吗？
有美国的，有中国的，有意大利的。
嗯，所以，您到美国读书呢，也是美国的音乐学院看中了你。
是
吧？是。然后您回到国内呢，也是中国的音乐学院看中了您。
对，是这样的。因为呢，对于我来讲，从小就被注定了要从事音乐这个行当。因为我的父亲他也是搞音乐的，所以我的父亲让我在三岁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琴了。所以我注定就是要搞专业。
就家里有个钢琴是吗？
对。所以呢，就是一开始是跟着父亲学钢琴，然后父亲教我学小提琴。那时候学得非常苦，大概从4岁到15岁的时候，每天我要练8到10小时的琴。
现在还练吗？
现在争取练2到4小时。
嗯，不简单。那个张琪，你现在还练歌吗？
现在开始练了。
真的开始练了。
因为
就要上春晚了嘛。很重要的事情，大事，中国人最大的事情。
对。
张琪，你当初来美国是什么情况？也是拿奖学金的？
对对对，我其实比那个方老师年纪要大，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那个经历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方老师93年就到美国，你90年到美国了吗？
不是的，我89年就来了。
哦，你89年就来了。
所以我那时候，而且我是在北京上研究生，你会想象了啊！我那时候上研究生，我还记得
那时候386都没有可能。
对
，mainframe 那时候只有 mainframe 有个大机器，我记得我们是用大机器。然后呢，那时候89年的时候还记得，因为正好有那个60动乱嘛，我刚好申请，我记得5月17号拿到入学通知书和奖学金，
对，就拿到
还挺高兴。哎，没有啊，60动乱一出现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也不知道留在学校呢还是要继续走，然后就好像就很不容易就这样出来了，就是匆匆这样出来，所以那个当初出来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到美国是读研究生是吗？
对，上研究生。
毕业就到微软了？
没有，我是学以前我是学物理的。我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然后后来到北京上了中科院研究生，然后到美国来又读研究生，读了以后
是读的物理，
读的是Applied Physics 吧，应用物理，学的激光方面的东西。然后到了西雅图找不到工作，94年来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然后就自学计算机，然后95年进的微软。
那你是微软的元老嘞？
算是一个吧。我们那时候进微软的时候大概只有10000多人。
那原始股有没有保留？
都卖光了。
那后来您在微软工作了10几年是吧？
工作了16年呢。所以把自己最好的青春都给了微软了。
现在还很青春啊。
非常漂亮，气质尤其好，有上海人讲话腔调反得了。
谢谢。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
我觉得这也是个偶然。我觉得200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出来认识点人，然后呢，结果我就想参加个合唱团，就合唱团就他们发现我能唱歌，然后有个人就叫我，我觉得 今年我要唱的歌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有个朋友呢就发现我嗓门有点大，我就开始唱歌，
嗓门大
然后就跟我说，哎，张琪，我发现有首歌对你比较合适。我说什么歌啊？说山路十八弯。我也不知道啊，我说
那个是很难唱的歌啊，没有真功夫是不敢唱这歌。
没有没有，我没功夫就唱。
看来是有真功夫的。
没有，我就瞎练了，练了以后，后来我记得有一天我就跟谢导，那时候还谢导嘛，请了一帮朋友到我家来，我说，哎，我现在练好了，你们来听一下。我一听唱了以后，谢老师说，你这个就沙尾了。我说 OK， 就唱歌，就第一次唱了山路十八弯。
对，这个曲子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也是大火过一阵时间。那个时候是叫李琼的唱的，能唱这个歌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因为他的调门太高了，跟你嗓门大没有关系，他不光要大，调子还得高，而且音准还不太好把握，很原生态的这种东西。
是是，其实是不太好把握那个原生态状态。如果你要太那个用个太训练过的声音呢，听起来可能又缺点味道了。
所以我就非常，虽然咱们同台演出，但是我现在特别期待。
哎呦，
好恐怖！我的节目完了以后，我马上要去听您唱。
哎，好像是他先，他在您的前面。
哦，那我在后台听，在侧幕听。
我现在压力很大，我都不敢练那歌，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那嗓子不敢练久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非常有幸那个。张琪在我们2月18日的那个春晚上面表演他的成名曲啊，山路十八弯。
谢谢谢谢，我也觉得希望能像当年那样，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唱了下来以后，有一个律师那时候就下来跟我讲说，哎呀，听了这个歌太开心了，他说我们老在美国人那边打工整天受气，这起码能让我消三天的气。
对，因为刚才听在那个外头听您说您那个演出服特别漂亮，民族韵味特别浓，
比较
用您的话说是土服，
土服土服
土
家族的服装。
这些词啊，就是张琪还有方教授用这些词啊，如果不深挖的话，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土，人家听土口应该是很土的，那实际上是应该是很
这个土的概念就是
豪华，
这个土不是一个贬。贬义词，
对，
是土豪金的土是吧？
啊，对，这个字是这个字，但是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土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和这个服装和这个歌曲的韵味非常贴切，
对，
而且这个服装的款式和张琪女士的身材极其贴切。
谢谢谢谢，
太棒了，其实张琪在我们西雅图，知名度。非常的高，然后呢他也参加过很多次的当然我们电台的春节晚会，然后在我们电台成立之前就活跃了很多年了，在西雅图的舞台上面。
对，就对我自己来讲，可能我觉得最高兴的可能就是去年去参加重庆市宣传部主办的逐梦他乡重庆人的演出，回到中国去做了一场演出。他们当初那个演出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算是国家支持的嘛，所以当初有 live stream， 好像听说好像大概 live stream 大概有15万人的在观看，我觉得还挺好的。
很棒，那算是非常非常棒的，就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了。
对
对,
对，
规格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
而且影响面是比较广的。
嗯，
而且您又能回到您的家乡，
是
吃喜欢吃的九宫格的锅子，再去一下沙坪坝。
沙坪坝真的都在沙坪干巴沟嘞，
要得。
现在我们改为四川话了，
改到
四川话了。
四川话，
那说明您在那个海外的名声已经就是声名远播到国内了，所以他们专门邀请您去。
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背景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在中国上中国科技大学，我是16岁上的中国科技大学。所以那人家就觉得我的背景，当初重庆能到那个中国科技大学上学的人也非常少，
而且那个时候去的这个绝对都是天才。绝对是天才。
那倒也不，
中科大能够去上的都是天才。高智商。
然后呢，所以呢，然后我又能唱歌，所以就觉得比较奇异哈，奇异果。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可奇的。我觉着啊，真正的这些科学家，那些好的科学家都在艺术上都有很好的造诣，比如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的小提琴拉的不比任何一个专业的演奏家差，拉的很棒的。
那冯教授，您跟爱因斯坦比的话，
我琴肯定拉的比他好
啊，
别的应该就没有他好了。
您的数学可能没他好，
肯定没有他
好，物理没他好，
对，是
相对论还有。
彻底搞不清楚。
其实这个张琦这些方面相对论和数学可能都比方教授好一点。
对，所以您才是全才。
我学的东西全还给那个爱因斯坦了。
爱因斯坦教你的吗？
读过他的书。
哎呀，这个书读不懂。这一次呢，我们就是。2月18日，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跟中央电视台中学生频道，还有505集团，共同举办的那个西雅图华人春季晚会，有幸请到了国内的一些知名的演员，然后呢，也有幸请到我们本地的知名的演员。实际上呢，方教授可以说是也是国内知名度非常高的国家级的演员了，在。不仅仅桃李满天下，自己也是享誉中外。
享誉中外不敢当，反正在国内呢，在行业里头还算是小有名气，然后呢也是在国内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国家级的音乐比赛里头也担任一些评委啊指导工作，包括这次一看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跟 CCTV 的这个中学生频道合作，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呢我跟 CCTV 的这个感情是比较深厚的。因为呢原来中国呢就国家级的比赛只有两个，一个叫中国音乐金钟奖，一个叫中国音乐文华院校奖，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批了一个第三个中国国家级的音乐比赛叫 CCTV 全国小提琴钢琴大赛，我算是这个比赛的评委的里头算是元老级的，从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一看打的是 CCTV 的，我一看，哎呦，亲切呀！
那每年什么时候比？
这个比赛是这样的，中国只要是，就说不光是中国啊，就是全世界只要是真正的国家级或者国际一流的比赛，一般来讲都是在3年或者4年举办。所以呢，就说像中央电视台，包括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文华院校奖，都是每3年一届。所以中央电视台这个全国小提琴钢琴比赛，它第一届是2008年，然后就是2011年、2014年、2017年，它是以3年一届的。所以就说这个三个奖项是全中国唯一的是代表是国家级的，那么你只要在这样的三个比赛里头你获了奖的话，那么全中国的音乐学院你想去哪儿专业应该都是可以不用考的。
很难的，3年一次。
对，3年一次，它就有少年组青年组，那么尤其是 CCTV 这个比赛它的影响面就更大了，因为它是现场直播的，那么作为评委来讲的难度也特别高，尤其像我作为一个点评的嘉宾，因为它都是现场直播而不是录播，所以当时你的反应要快，包括你平时我们还得去看书，万一别人问出来很刁钻的问题，比如说学术上的、乐谱上的、理论上的，或者是你音乐行当里头不是你本专业的，你马上都要回答，因为毕竟在全国人民面前站着咱要面儿啊。
对对对，
只要不像音乐家问相对论问题就行了。
哎，对，是这样的。
张琦，你参加过类似的比赛吗？
比赛我好像没有，
你是不怎么参加对吧？
不怎么参加比赛吧，好像。哦，只有可能很早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好玩，就92年还99年的时候参加个流行歌曲比赛，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在干嘛，就唱拿了个什么第几名我也忘掉了，第三名还第几名，然后在西雅图唱个一次，后来都没有。
那是你没碰到方教授当评委。
没有了，方教授当评委肯定我不行。
那不是
啊。但我听说您，您小孩也是，喜欢音乐是吧？
对呀、啊，我在想说很有意思，因为我大概2003年的时候就开始唱歌嘛，那我儿子那时候可能4、5岁，那我每年唱歌呢，我就记得已经成为一个 tradition， 他每次我唱歌就给我上来送花，每次给我上来送花，他还挺高兴的，所以就是到后头没想到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到最后他就非要唱歌不可，所以呢。最好我们现在也只好支持他了。
他现在就是走的是专业的道路了。
他现在去了那个 Jacob School of Music。
那个学校是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学院，是美国一流音乐学院，能够考上那个学校的人都不简单，说明您儿子的音乐才能一定是很高的。
他 谢谢谢谢。
因为音乐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个感性思维为主，但是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又特别需要的。
嗯，
你就比如说对音乐的敏感度，那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音准，那么的耳朵，
对，
对吧？一种感染力，那么还有很多细节的具体的这些思维的问题，技术上的问题。
嗯哼，
所以这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我说为什么说科学家，往往科学家他的艺术细胞也很浓，就是这个道理。
对，其实可能也有点道理。我觉得我儿子的音准还是很好，还有他的拍子，可能这个方面。
对于搞音乐的人来讲，尤其搞专业的来讲，音准节奏是第一位的。这个两个没有，别的就不用谈了。
对，
好，我们进一下整点报时，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开通家讯移动套餐，每月只需30元。虽然有服务信号覆盖不到的地区，但您能享受比 T-Mobile 或 Sprint 信号覆盖范围更广的 4G LTE。
有关详情可到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内 Cricket Wireless 家讯店内咨询，地址在22511 Highway 99 Edmonds， 或致电4255997787。
家讯移动使您开怀，现在就去 Edmonds 北大华 Ranch 99家讯店内，机不可失。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西雅图本地的两位艺术家，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主任方源教授，还有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歌手张琪女士。那么两位呢都要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CCTV 中学生频道还有505集团协办的有摩根茶冠名的西雅图华人春季晚会。那么我们这次春季晚会的规格还有那个可以说那个阵容都比较高啊，就是比较豪华，规格比较高，阵容比较豪华啊。那么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些国家级的，就是有4位国家级演员，还有3位其他就是国家级明星级的演员，那么包括那个东方歌舞团的首席演员曾明，辽宁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焦阳跟王韵，还有江苏昆剧院的著名演员曹志威，还有我们本地的就是国家级的京剧演员曹晨，还有我们的在我们演播室的就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方源教授，他是主攻小提琴的。那么还有一位是2017年的世界中国小姐张雨绮。那么张琪呢也是我们西雅图的明星，知名度非常的高，我们可以说是不管是中国来的著名的演员，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演出者，阵容都非常的 豪华啊，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能够参加我们的演出。刚刚也是我也是跟那个方教授之前呢也有过短暂的交往啊，所以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方教授是在美国留学的，后来呢在国内也做得非常的好，能够在中国音乐学院这样中国顶尖的音乐学院做到系主任，然后能够做教授，甚至全国性的最高级别的音乐比赛能够担任评委，这都非常的不简单啊。
谢谢谢谢。那个现在呢，因为咱们中国国内啊，就近15年以来，我们的这个音乐文化发展的特别快。原来呢，中国有9所音乐学院，我们说的老九所，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上海啊、广州啊、北京、湖北等等，四川。然后这两年呢，又多了2所新的音乐学院。咱们第十所音乐学院叫浙江音乐学院，这个是大概开办了有2年的时间。还是第11所就是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省哈尔滨音乐学院。那么哈尔滨音乐学院这个虽然这个城市是黑龙江的省会，那么哈尔滨不是一个太大的地方，因为呢我的太太是哈尔滨人，所以我对那边又有一个第二故乡的情结。所以在哈尔滨能够办这么一个高规格的音乐学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且这个哈尔滨音乐学院在一个局级的市里头，就是行政级别局级的市里头，它这个音乐学院的级别跟市长的级别是一样的，也是局级，所以由此看当地对这个音乐的重视程度。
现在中国其实就是教育子女，就是很多父母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都会很早就希望孩子去学各种乐器啊什么的。
对，
这个不管是市场或者说这个整个阵容是很庞大的，对吧？
对，
就可能是几千万人在学钢琴，或者
对
几百万人学小提琴。
对，因为就说不管是中国大陆本土还是在海外，我们的华人这我们的孩子们学音乐的特别多的，比如钢琴的、小提的、学民乐的都非常多。现在我倒是先不谈就说到底是怎么学的问题，我觉得一点就是说往往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呢孩子肯定小，他不是太懂什么的，那么是家长去帮他选择乐器，这个我觉得也无所谓。那么最后就是让孩子学，那么一般来讲家长都有点着急的心理，就是说家长彼此之间也有种攀比，觉得你看那家的孩子已经会弹那个曲子了，哎，我的孩子也要会弹那个曲子。所以往往一开始大家都说的就说你既然不是搞专业的，其实在基本功上都并不是太重要，这个话没有错，是不搞专业基本功没有必要那么残酷的去训练，但是没有基本功呢，家长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培养他，等他大了以后比如说有半年不拉或怎么样他就忘掉了，就不会拉了。所以就说我们这边来讲就说其实我跟你说在音乐教育上来讲呢，这个东欧的体系其实一直是特别好，比如说在古典音乐界啊，在美国的古典音乐界的所有的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其实他们的祖先或者他们的父辈甚至他们自己都是从东欧移民过来的，以俄罗斯的为主。从大概80年前到一直到现在，美国本土的这些著名的演奏大师都是从东欧过来的。东欧因为我们中国当时音乐学院学习的这套这个教学体系也是以俄罗斯学派为主的，所以对基本功的关注度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孩子要快乐的学习，尤其是学习音乐这种快乐东西。但是呢如果学习比较高端一点的，比如说像小提琴、钢琴或者像美声啊包括芭蕾等等这些东西来讲，一定的基本功是一定需要有的。
所以您对这个家长希望小孩在特别是不是音乐方面的家长，就是他们都是外行的，他们希望小孩能够懂乐器，从小让他们学乐器的话，有什么建议？
我的建议呢，当然说咱们都说了，找一个好老师肯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至关重要。那么当然说我相信只要是专业院校毕业的都是好老师，起码说是在一般的教学法和基本功训练上都不会有问题。但是对于小孩学琴来讲，最关键的一点是家长和老师的配合特别重要，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家长不能太着急，不要急于想让我的孩子马上能够上舞台去表演一个什么东西。当然说上舞台表演对孩子来讲是个促进，这是肯定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基础 和一定的能力以后，这样去的话，让孩子在舞台上的享受的和感受的情况会更好，而不是就是闷着头冲上去赶紧弹完，弹的是什么样自己也不太知道，然后就跑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跟老师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想真正的把这门东西能够掌握在手里。我指的不是专业啊，就是说掌握在手里的概念就是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将来孩子大了以后工作很忙，或者将来念 high school 以后功课很忙，他有两个月没有时间去练琴，或者有更长的时间没有时间去练琴，等到放假了，也许两个月以后或者半年以后，他又拿起了小提琴，又坐到钢琴边上，他基本上还会弹，以前的曲子基本上还没有忘，只是手指的技能有点生疏了。如果一开始基本功一点都不打的话，我说的刚才出现的这两类情况的话，到时候他回到小提琴和钢琴边上以后，他拿起来基本就不会拉了。
嗯，张麒麟那个小孩也上了这个专业的音乐学院了，那您培养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感受？
其实我们家孩子呢，我是没有给他任何他要学什么，我都没有给他任何的那个压力什么的，就是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比如说器乐上面，他上是想学那个 cello， 就是
大
提琴，
嗯，
对。但是呢，他最后也没太坚持下来，他就拉着玩。但是我们家其实还有架钢琴，但他打死就不练钢琴，他不练，但我们也没有管他，就算了。
那这钢琴谁弹呢？
先就放到那儿荒芜着。
啊，不能荒，就说没有人弹的话呢，最好半年也是找人过来家里
调一下
，不然那个琴就废掉了。
真的。
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儿子，你的儿子又是搞美声的，学的是歌剧的。
嗯。
虽然他以前钢琴不太学，但我相信现在你的儿子的钢琴肯定弹得不错。因为唱声乐的人钢琴都弹得不错。
现在是这样，他们进去以后，这个学校呢，反正就要求必须要通过，除了他学声乐以外，必须要学弹钢琴，要到一定的水平，至少要到一定。
对，是这样的。对于你，比如说你进到的专业音乐院校以后，学声乐的、学打击乐的、学竖琴的，他们钢琴一定都要弹得特别好，
嗯，
几乎要达到准专业，甚至有的是就是专业的，
嗯，
就我指的这个水平啊。
是是是，
嗯。
然后可能还有些 performance， 就还有表演方面还有也要训练一下，好像不光是唱歌。
对，以唱歌为主，他的表演他当然他对舞台角色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是以音乐体现的角色为主，而跟那种演话剧啊、演电视剧、电影还是不太一样。
对，他这个唱，我们家做什么都是自学成才，唱歌我真的他不听我的，所以都他自己找老师自己去那个。我本来不支持他学唱歌，
嗯，
我看他要真的来的时候，学费都他自己付到最后一年。
他哪来学费啊？他自己
打
工去，打
工夏天打的工，然后他每个月交220块钱学费去找老师学唱歌。
啊，那就看得出来他是真的是喜欢这个。
他是，
而且呢，特别又幸运的是，他又有这方面的才能。
可能有一点吧，这个，
不是有一点，因为这个学校，因为我是知道的，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先不要说能够拿到 scholarship， 就算没有 scholarship 能够考进去也是很不容易的，肯定是这样。
好，谢谢。
那不是，
谢谢，
这个不是客气，不用谢我，这个是事实情况，就是在那儿摆着的。
不能的，我们知道这个张琪培养了一个这么一个未来的明星，我们也知道他是在哪方面的，是他是唱歌剧还是
唱歌剧的？
啊，唱歌剧啊，
对对。
那以后说不定会在百老汇见到
你。那百老汇不一样，
啊，
百老汇是那个 music，
百老剧呢是音乐剧，像我们熟知的那个 cat，
啊，
那个猫等等的，那么当然说就是歌剧这个是所有声乐里头最难的。
嗯，
他这个歌剧如果能唱得很好的话，像百老汇的音乐剧这些的话，起码从他嗓音和音乐素养各方面来讲，
嗯，
并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么百老汇那边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舞台的效果会更加多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儿子这么棒的话，明年这个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应该请他来唱歌，
他会不会
把自己的儿子推出来啊，
关键会不会唱中文歌，我们希望能够大家能够，
对，
中文
歌你看其实可以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美声唱法的歌曲的作品是很多的，
嗯，
比如说施光南先生的写的很多，虽然他英年早逝啊，40多岁就死了，但现在流传的这些最经典的美声唱法的中国作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施光南先生写的，
对，
特别感人，特别好。
施光南他是在美国留过学吗？
啊，没有，
没有，啊，
没有，没有。他去世的时候40多岁吧。
什么希望的田野？什么？
希望田野不是那个，是民族声乐的那个。
但是他写的
那个，但是就说希望的田，对，但是就说，但是他这个是 但他主要还是以这个美声的这个作品为主，他写的这个中国这个民族唱法的歌曲不是那么的多。
对，好，我给我儿子讲一下吧。他中文不是特别好，但是我想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我也能感觉到，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培养他，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其实进大学还需要做一些那个打基础，把基础打好。他现在那个唱歌老师好像不错，等他基础打好了，我
想等他有空的时候练几首中文歌曲，
没问题。
对，
没问题
，这个都是一点问题没有。
我们这边乐意给他提供舞台啊，以后打开了局面，那个你们重庆也可以邀请他的。
没错，而且是专业级别的，对不对？
这个也是，重庆也算是祖上是重庆人嘛，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啊。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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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现场。啊，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主任方源教授，还有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歌唱家张琪女士啊。那我们呢，非常荣幸两位会参加我们2月18日在 Renton IKE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就是兰顿宜家演艺中心举行的西雅图华人春季晚会。那个两位呢都是久经沙场，特别是各种舞台都应该是经历过了。我很想，希望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一些演出的经历，就是张琪，你也是各种舞台都见过是吧？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过几十个，应该不止了。
跟方老师没法比，这个没法比，完全不一个级别的。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 Chinese community 里面唱唱玩的啊。
所以呢，就说这个上舞台呢，确实对一个人来讲是个很挑战的事情。就说咱们先不说是你业余的唱啊，还是拉呀，或者走专业的唱舞台，你就想，你不要说表演节目，让你一个人站在台上拿了一张讲演稿的稿纸，对着台底下几百人、上千人去讲话、念稿，你就会发现，你要近看的话，你能看见这张手上的纸是肯定不停在抖的。如果能够走得再近点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小腿肚子一定也是在抖的。所以你看，何况你还要在台上唱歌，要拉琴，还有技术层面的东西、机能层面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这个人的控制力、内心要多么的强大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真正能在舞台上不出错、音准、音乐表现力都有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强大的，他的能力也是一定是高的，所以上台来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这个讲的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还是非常有体会的，因为我以前其实没有经过这种训练。
你第一次演唱有可能腿发抖，现在早就不抖了。
也会有点抖啊。
现在的抖是兴奋的抖，以前是恐惧的抖。所以那个时候像我们就说，现在可以给诸位说一个就别的，就说咱们说喝酒不是件好的事情啊。如果诸位啊哪天有机会去上台的时候，比如说任何的这种形式上台之前特别紧张，觉得张不开嘴了，嗓子都没有声音了，或者手都不会动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说您有点酒量的话，比如说你平时能有喝一瓶葡萄酒的酒量的话，你喝个一杯，或者有半斤或者3两的酒量的话，你喝个1两白酒， 这个真的管用，我这个不是在开玩笑，很多那个甚至一些搞专业的人他也是这么干的。
那唱歌呢？
没，唱歌也管用
哦。
而且美国还有一种神药叫 Inderal， 这个 Inderal 呢实际上必须到诊所开的，它是处方药。这个药其中有一项功能叫 as required for nervous， 所以你跟那个大夫说我是个音乐家，马上要上台，所以我需要这个药。那个药呢是一片一片的，是圆的一片的，但大家一定切记只能咬一半啊，吃一片以后，吃多了以后，它因为它那个倒也不是睡觉，它这个药的主要功能就是让你心不会砰砰砰砰跳，它会控制你的心率特别的好，当然你的激情会少一点点，但是你的冷静度会非常非常高。
对对对，我知道，我有个朋友在 Seattle Symphony 里面拉 cello 的，他就跟我说他去 interview， 那时候去那个 Boston 那个 Symphony interview 的时候，他说他就要吃那个药，要不然的话他就太紧张了。
就在美国所有
interview 过了没有？
没有，他不够努力。不该说的。
不，他如果药不吃是不是会好一点？
没有
吧。好吧，
因为他美国那个考乐团呢，他跟考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考乐团需要乐团的演奏员要像机器一样的准确，
嗯，
所以他不需要你任何的个性色彩在里头，因为他是一个群体的一个 teamwork，
嗯，
所以他们对这个技术的干净度、节奏的准确度和技术的把握性要特别高。所以那时候呢，你如果说自己心跳太快的话，你的控制力就会下降，你的音准，你的换弦、换弓、运弓、声音各方面来讲就会有点不太干净。因为美国的乐团实在是太难考了，你别说像一流的那个十大交响乐团，什么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等等，包括咱们现在西雅图交响乐团，西雅图交响乐团今年一月份在招 concert master， 就是首席乐团首席，而且他们这个乐团首席已经招了很久了，
就招不到。
哎，对，现在西雅图交响乐团咱们中国的演奏家有那么一两位，一两位，其中有一位拉小提琴的叫白玉，那还是我中央音乐学院的师姐，当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嗯，
而且这两年咱们西雅图交响乐团的这个水平上升的特别特别快。
我知道很多顶尖的想进都进不了。
对，进不了，嗯，而且咱们现在西雅图这个交响乐团的管理和经营课方面理念特别的好，他们的执行总监是个男的叫 Simon Woods，
嗯，
Simon Woods 我大概在一年多以前在北京跟他一起，因为他想把西雅图交响乐团带到北京上海来演出，然后还想跟中国的顶级的音乐学院搞学术上的交流什么的，当然说我们的项目还在谈，
嗯嗯嗯，
包括华大现在也特别想能够有一个和中国的音乐界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师资的，包括演出比赛音乐节等互相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市场是非常好的，而且中国的音乐水平现在是被全世界尤其被美国这边是很认可的。
哎，听说这些像西雅图 Symphony 它都是那个终身制的，对吧？基本上
所有的 symphony， 除了那 part time 的啊，只要正儿八经的，甭管是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都是终身制的。只要你考试考进去了，试用期过了，一辈子你不想走，他开除不了你。所以你看，美国顶级的那些交响乐团 ，Chicago Symphony、Philadelphia Symphony、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经常里头一些演奏员，你一看都七十多岁了，
对，
经常是这样的。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比较残酷一点，因为中国人也多，中国是所有的职业乐团。甭管你的年龄大小、水平高低，每年都得重新考一次，考不过，最后再见。
哇，压力好大。
所以美国这边很舒服，我觉得。
嗯，对。
嗯，
对。
前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搞数学的，他好像好多年才发了一篇论文，然后突然就出名了。就是说，他说如果他是北大毕业的嘛，他说他如果留在中国。在大学的话，十年八年没论文的话，可能早就开除了。但是他最后因为是数轮方面的，就是特别难的，相当于是陈景润、华罗庚那种级别的。他后来发了之后，就也得了国际上数学方面最高的奖。
嗯，
所以那个美国这个音乐学像这种交响乐团可能有点类似的制度是吧？就是说。你是个人才，我们不管你怎么样，肯定是。
他也不是，就是这样考进去，就有点像以前大学教授那样当 tenure， 他也叫 tenure， 就是成终身制那种样子。
大学教授每年都要出论文的，然后他的 tenure 是五年，照你这个头五年的那个成就才给你评的。
其实我知道好多年前 Seattle Symphony 那首席小提琴那个人的手是有问题的，他一直都没有，可能到最后实在不行，因为他可能不能代表才走掉的。
对，因为呢，你比如弹钢琴的、拉小提琴的，这个有时候大家这个手上，比如什么腱鞘炎犯了，
嗯嗯，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就比如说咱们中国也有些世界很有名的一些钢琴家手也原来也都出过问题、
嗯、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那个钢琴教授叫周广仁，周广仁先生呢今年已经80多岁了，快90岁了，他是英语德语都好的一塌糊涂，他就是当时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到工厂去当工人的时候，左手食指的一个关节被机器给切掉了、
哦、好可惜、啊、
但是后来又恢复了、
嗯、
就是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只要是搞钢琴专业的人，一说到像什么傅聪先生、周广仁先生，都知道，因为傅聪大家应该都知道，
嗯，
中国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傅雷家书》，
是的，
傅聪先生就是傅雷的大儿子，
嗯
嗯
嗯嗯。但是你说像美国那个全世界的可能那个 opera， 它就不是终身制的，好像就是 seasonal， 就总是在换角色的感觉。
不 ，opera 是这样的 ，opera 呢，它也是它。终身制呢，因为它这个 opera 确实跟那个跟交响乐团有点不太一样。
嗯，
它这样虽然没有终身制，但这些歌唱家他同时都会在几个团都有很好的 job。
嗯嗯 ，OK， 就是穿起来哈。
对对对。
那个方教授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那个傅聪在他的音乐方面的地位，钢琴方面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知道他知名度很高，但是他的背景。您知道吗？
他的背景呢，他的水平上来讲，当时肯定是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这么一个水准了。而且我们说他是钢琴里的哲学家，
嗯，
他的理性，而且尤其内心中的这种感情的丰富，包括手上的技术的这些好的东西，你像他们那一代人，像傅聪先生啊，后来的像什么刘石坤呢，算是当时我们中国大陆本土就49年以后第一个在国际大赛上得奖的，他算是第一个、
嗯、
然后小提琴的就是盛中国先生、
嗯、
算是第一个。那么因为当然傅聪先生他经历的那个段时代是比较特定的，就跟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马思聪也是这样的、
嗯、
他们俩的情况当时在那个特定时代有相像的地方、
嗯、
那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周广仁先生的这个女婿何荣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室内乐家和中提琴教育家，也是美籍华人，他的这个女婿的舅舅亲舅舅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马思聪、
嗯、
啊，我们就知道思乡曲是吧，
对，思乡曲包括前年和今年上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来做过节目的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吕思清，他是我的学长啊。那时候我们就说特有意思，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时候就说吕思清演奏马思聪的思乡曲，三个曲子都有思、
嗯、
吕思清演奏马思聪的思乡曲
好吧，
三思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嗯，以后那个方教授您演个成名曲里面带个圆字、啊、让我也沾沾光、啊、
没问题，我今天回去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嗯，其实那个方教授在来了西雅图之后也在华大兼职是吗？
对，是这样的。然后去年11月4号，然后华大音乐学院请我去举办了大师班、
嗯、
然后给我举办了一场独奏音乐会。
哦，对对对，
嗯，
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你就把他们给请倒了，把音乐学院的领导给请倒了。
因为之前呢我跟他们学校这个教授的接触也是比较多、
嗯、
因为我们院校之间或者音乐家之间我们的交流也有，包括去年4月份、
嗯、
华大的几位著名的教授也来访问了北京跟上海，
嗯，
那么是我请他们过来的。
所以您现在是两边跑是吧？
对对对，
在中国音乐学院也在继续做您的工作，然后呢在美国呢在华大也在
教我的课，
教你的课啊、
嗯、
啊，很了不起啊、
嗯、谢谢。
那我们真的非常有幸那个方教授能够登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2月18日的西雅图华人春晚的舞台，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也会非常有幸的听到张琪的成名曲
山路十八弯。
我今天也觉得非常高兴荣幸能够跟方老师在一起演出、
嗯、
而且今天接受这个采访能够认识他。
我其实胃口已经吊起来了，这个非常好奇您所说的那个特别土的那个
土的服装，然后那么高的音，那么难唱的曲子，而且唱这个曲子的人 从国内从李琼开始，后来还有几个人唱过，到我们现在西雅图的张琴女士，每一个都是美女。
李琼已经不上舞台了，唱三六十八上舞台可能只有张琪了。
是我现在还最后一次唱了，可能这个歌还是需要一些那个嗓子条件的，嗓子条件，它不是需要训练，它不太要需要训练，就是要真的拉
需要天生嗓子有这个条件，我们行话叫俗称是金嗓子，不是金嗓子喉宝啊，就是金嗓子。
咱们带瓶好一点的红酒过去吧，大家。
好，
上台
上了以后，
小袁台长带酒，我带药，到时候你选。
好，
行，那我们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艺术家，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方圆教授，还有我们西雅图本地的知名歌手张琴女士，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两句话？
我觉得西雅图是个自然风光美好的地方，而且我们这边的华人在一起，大家都相处得非常的好，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就要到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为大家举办了这么一场春晚的春会，让大家能够有思乡的，能够有感受到亲情的，然后又有这么高质量的一台演出，所以呢，从我个人来讲，我希望我能够拉出我最好的水平，同时也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这一次机会参加咱们的春晚，谢谢。
我自己觉得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再唱一次15年前唱的《三路十八弯》，因为我刚开始没觉得，当我选了这首歌以后，我自己觉得还蛮激动的，因为觉得好像又回想起那个时候15年前的自己了，你想15年的光阴还是很快的就过来了。
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2月18日到 Linton IKE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观看我们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如果您还没有买票的话，可以抓紧登录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跟我们打电话联系。那谢谢各位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我们2月18日见。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